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主日平安。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冬日的电波中和您一起灵修，一起仰望神。有人说，得胜和得安息的方法就是直接从天父的手中接受他所给你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并且享受其中互相效力的益处。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能够快乐的享受，安心的享受，但是遇到环境，遇到试炼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向神呼求，主啊，帮帮我，主啊，搭救我。而且在这呼求当中还夹杂了些许的焦虑，期待我们无论遇福还是遇祸，都能够享受其中互相效力的益处。灵修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提摩太前书灵修笔记，教会的生活，灵修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二节这样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保罗如同一位年老的长辈，絮絮叨叨说一些教会生活，似乎都是一些平常的事，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道理，就好像一个平常的家庭之中发生的事，甚至很不属灵。对于教会的执事提摩太，竟然说他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教会的领袖竟然也说屡次生病，而且建议他可以稍微用点酒，当然这是止药的作用。难道保罗没有能力为他按手治病吗？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地上教会应有的常态，也是永生神的家在地上神迹性的彰显的另一面。神的灵在教会中运行，基督的身体在地上荣耀的彰显，神在肉身显现，一定有超自然神迹发生，这是我们不可忽略与不能不信的。虽然我们也和世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信望爱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平凡之中，这难道不更是神迹吗？我们如何经历这神迹呢？首先是要委身在一个教会。现代许多城市的大教堂看起来人数不少，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来来往往并不相识，似乎只是一个心灵寄托的地方，这样就失去了永生神家的意义。如果你我去外地旅游，在主日找一间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这无可厚非，而且也是应该的， 我们外出旅游也不可忘记主日的敬拜，总要创造机会参与当地教会的集体敬拜。但是在我们长期的工作居住的地方，我们非常需要寻找一家教会委身于其中。怎样的教会合适呢？如果你有熟悉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教会，离你所在的地方又比较近，自然是很好的。不能去的教会乃是不传讲神的话语，甚至是异端邪教，自然不能去。但不要去幻想一家很属灵的教会，没有任何缺陷的教会。要知道，任何一间再完美无缺的教会，也会因为你我的加入而变得不完美和不属灵。你寻得一间合适的教会，不仅仅是主日来聚会，也不仅仅是认识一些牧师长老，而是要委身于其中。委身最基本的乃是先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可以从参与查经小组开始，也可以积极地参与一些教会义工。认识乃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建立关系才能互相了解，然后才谈得上委身。其次，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需要清清洁洁的。清洁的关系自然包括异性之间清洁的关系，但绝不限于此。你想认识弟兄姐妹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有一张关系网吗？曾经有不少人认为教会的人来自于五湖四海，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网，所以就很想认识许多的弟兄姐妹，这样就可以推销商品、保险、业务等等。这不是清洁的关系。是为了找对象吗？也有不少人认为基督徒特别是姐妹非常好，所以想找一些基督徒做对象。想法是不错，但这也不是清洁的关系。只要我们带着个人的目的想要结交基督徒朋友，这就不是清洁的关系。如果你我真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生命而成为基督身体中的肢体，为此我们就需要弟兄相交，和睦同居，如同家人一样，这才是清清洁洁的关系。如此清清洁洁的关系将会带出非常大的祝福，因为基督的身体是需要互相搭配的。如果你我都是委身于这样的教会，我们就越来越多地看见神的荣耀透过基督的身体来彰显。第三，教会有责任照顾困苦无助的弟兄姐妹。既然是永生神的家，照顾有困难的家人本就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我们普通的基督徒该如何做这样的事呢？首先，我们是先要照顾好自己的亲人。有的人一天到晚在教会里，却疏忽自己亲人的需要，这是不应该的。神喜悦我和我的家都在神的家中，这自然是好的无比。但我们的家人暂时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能撇下我们的配偶和儿女，或者是老年的父母，而独自扑在教会之中。我们需要照顾我们这些直系亲人的身体和灵魂。此外，我们需要多多奉献我们的金钱和精力，参与在教会之中，照顾困苦无助的弟兄姐妹。这要与照顾家人相平衡。我们需要祷告神给我们平衡的智慧。第四，我们需要敬重管理教会和牧养群羊的牧者。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特别爱这些为教会劳苦的人，但是这种爱乃是如社会上的人爱其组织中的领导一样，其实实际上乃是为了得他们的欢心，企图因此自己得益处。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关注牧者究竟是因为他们的劳苦，还是企图为自己的好处？另一个极端是以为牧者都是刚强的人，基督徒只有向牧者索取，却不需要去帮助和顾念他们。我曾经听一个知名的牧者在讲道中说，我知道作为一个牧者不应该这么讲，但是我也是一个人。这位牧者讲到了他曾经软弱的想法。牧者也是人，不是神， 虽然他们忠心为神做工，不辞劳苦服侍众人，但他们也有自己身体灵魂的需要。因此，我们普通的基督徒也应当为牧者祷告，时常关心他们。敬重牧者的最好表现就是为他们切切的祷告。我相信，我们若出于诚心为牧者祷告，若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为牧者做点什么，圣灵会感动我们。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平常的教会生活就是神迹。提摩太服侍的教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年老的弟兄姐妹，也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有敬虔爱主的年老寡妇，也有游手好闲专说闲话的年轻寡妇，有善于管理不辞劳苦的教会长老，也有显露罪行的基督徒。年轻的提摩太自己的身体也屡次患病，但这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神要显现的教会，这乃是永生神的家，这就是神迹。
天父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充满爱、充满恩典的家，喜乐彼此分享，重担彼此担当，神的儿女真有福，进入神的家。
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满有神同在，荣美的地方。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在地如在天，我们属于他。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心。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麦克士说，在早上多用时间预备头脑多过于预备心灵，这是我常犯的错误，而且我常常能够感到它的恶果，尤其是在祈祷上的缺乏。主啊，求你改正我，扩大我的心灵，我就能讲道。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今天学习12章的内容。邦兹说，祈祷能够以他多方面的力量帮助传道人的口可以丰盛自由地发出真理的言语。他的口必须得到祈祷的支持，他的口必须被祈祷所开启和充满。神圣的口，勇敢有力的口，是多多的祈祷所铸就的。保罗的口对于教会、世界、神和天国大有贡献，他的口所具有的能力是从祈祷得来的。祈祷在许多事上，在许多方面都是丰富、无限、宝贵、有益的。它诸多的作用之一，就是能帮助传道人的心。祈祷能够使传道人用心灵讲道，祈祷能够把传道人的心放到他们的讲章里面去，也能把他们的讲章放到人的心里去。真正的传道人是由心铸就的，有伟大心灵的人是伟大的传道人。心灵不美善的人可能在某种领域上做一些让人得意的事，但是少得很。雇工和陌生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帮助羊群，但是只有那具有好牧人之心的牧人才能充分担起牧人的责任，使羊群得益处。我们注重预备讲章，却往往会忽略最重要的一部分，预备心灵。一个预备好了的心灵比一篇预备好了的讲章要好许多，一个预备好了的心灵也必会做成一篇好讲章。西西尔说，一篇讲章里面如果多有头脑而少有心灵，就不能带着果效进入听众的心中。我们有许多关于写讲章的技巧的书籍，以至于我们心中满以为这种框架的工作就是建筑工程的一切。年轻的传道人学习将全部精力放在讲章的形式、风味、华丽上，以此为一种机械与理智的产品，这样就在信徒心中培植起来一种有毒的欣赏观念，高举才能代替恩典，以口才代替敬虔，以修辞代替亮光，以名声与聪慧代替圣洁。我们已经因之推动了对于讲道的正确观念，失去了讲道的能力，失去了对罪深深的感觉，失去了基督徒品格上的高度水准和丰富的属灵经验，失去了对于人的良心与生活所有的权威作用。这才是真正讲道的产物。有些传道人完全不读书或读得很少，也有许多传道人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去读书或研究，所以不能成为合乎神旨意的工人。但是我们最大的缺少不是在头脑的教养方面，乃是在心灵的教养方面。我们可悲痛的毛病不是缺少知识，乃是缺少圣洁和敬虔。这不是说我们知道的太多，乃是说我们在思念神和他的话语上，在警醒禁食祈祷上做得太少。我们讲到的最大拦阻是心的问题，那些含有神真理的言语在我们心中遇见了不导体，既不流通就毫无能力，枯干没有效果。宾威廉说，不是从心中发出来的就不能达到别人的心中，不是从活的良心中发出的就不能刺入他人的良心。一个心中贪求他人称赞和高举的人，怎能宣讲那谦卑不要名利、甘取奴仆形象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一个骄傲贪爱虚荣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怎能传讲那心里柔和谦卑者的福音呢？一个坏脾气的 贪欲之心多的、自私的、刚硬的、爱世界的人，怎能传讲那充满宽容忍耐、舍己温柔、有强烈要求与世人分开、向世界钉死自己的道理呢？一个以薪水雇来的无心无意敷衍了事的职员，怎能传讲那要求牧人喂养舍命的福音真理呢？斤斤计较金钱的贪求者，怎能竭尽心力传扬福音，并且以基督与保罗的精神说出卫斯理的话：我把它看为粪土渣子，我将它践踏在脚下，我不是我，乃是神在我里面的恩典，认为它只是街上的泥土，我不爱慕它，我不寻求它。神的启示并不需要人类天才的光彩、漂亮的文化和聪明的思想来将它加以装饰，使之具有能力，但是它的确需要一个孩子的心所具有的信心、单纯、驯良和谦卑。保罗在使徒中成为特殊的一位，是因为他把智力和才能都交给了神，这也是卫斯理之所以能获得能力，将他的工作刻在历史中的原因。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心灵的准备。马丁路德的座右铭是：祈祷的好的人，研读的也好。我们并不是说人不应该思想，运用他们的智力，乃是说把心灵培养得最好的人，才能把他的智力和思想用得最好。我们不是说传道人不应该是学者，乃是说我们研究的最高对象应该是圣经，而那将圣经研究得最好的人，正是那警醒殷勤保守心灵的人。我们不是说传道人不应该对人有认识，乃是说测量过自己心灵的深度与各种微妙关系的人，就更加熟悉人性。我们确信思想固然是讲道必须的核槽，但是它的泉源乃是心灵，我们的核槽就会变得干涸污浊。我们确信尽管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传讲福音，但是只有少数人有足够的恩典去完成这项事工。我们确信那曾与自己的心挣扎而征服他的人，那曾以谦卑、信心、诚实、慈悲、同情、勇敢教导过自己的人，那能将自己借着能力和智力而倾倒在听众良心上的人，在神的眼中才是最真实、最成功的传道人。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12章，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次我们来学习本书的13章。如果正在听广播的您是一位传道者，那么鼓励您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能够多一些祈祷，多一些在祈祷中的寻求。
给我一份宁静，打开我的身体，跪在十字架下，聆听主的声音。给我一份宁静，打开我的神经，十字架上的主，动我虔诚的心。主啊，欢是否真诚关心？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事物的报告，也能够在祷告中使我们自己的心被塑造、被牧养。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